那个上一次我们讲完以后，陈牧师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说传统诗歌里头呢有很多就是说因为用大家熟悉的曲调，然后呢写新的歌词来介绍，就是说新的概念还有教导教义啊。那陈牧师就说他们教会以前呢有弟兄姐妹，他们就把那个流行歌曲，大家很熟的流行歌曲啊，就曲调拿来，然后就是换成那个就是经文啊，这样这样做是怎么样啊？那我想我们在上一次呢也讲过说，我们在把这个曲调配新的歌词之后呢，要尽量注意的说不要引起联想啊。如果这个曲子会让你联想到别的那个意思的话，那就失去了它这个意思了啊，就可能就不太好。那所以呢这个配流行歌曲的曲调，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就是创新的曲子吧啊。那像我自己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啊大家很熟悉的那一首圣诞歌曲，就是啊这位奇妙婴孩是谁，你们记得那个调子吗？对，这个呢其实呢每一次我听到之后，我对我来讲是很巴的我啊，因为呢这个原来是一首那个英国的那个民谣，它的是形容一个风尘女子，每次就穿着一个绿袖子，所以他那个原来的那个歌词是 green sleeves 啊，他是绿袖子，讲的就是这个风尘女子怎么样美丽。那个英国作曲家 Vaughan Williams 他也写了一个变奏曲，就是用这个曲调来写。所以呢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要去学那首诗歌，因为让我联想到那个绿袖子。那当然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该换的话呢，可能对你就没有影响。
那适不适合把我们教会的诗歌改成那个比如说像应景的新年的歌呢？歌词我说
你说歌词改成，就是说把圣诗的曲调然后加上应景的歌词，
对对，
是
不适合这样说
你比如说过年的唱一首过年的什么歌圣诗里面，
他们把那个平安爱能拯救我那个改成就是
对，我想这个对，这个都没有说一定说可以或者不行，我想是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很重要，就是你的这个我们的文化啊，还有我们的这种习惯，不要让我们不觉得不 comfortable 就好，你不要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崇拜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很流畅的一种感觉啊，如果你觉得有点不顺的话，那就可能就三思而行。不过当然呢，就是原来很多的圣诗其实也都是从民间的歌曲慢慢的介绍到教会里头来的，那后来成了习惯以后呢，大家也就接受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啊，就是要大家能够习惯。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崇拜啊，可能会讲到你们觉得，我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如果呢你有这个毛病的话呢，就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毛病啊。如果没有的话，感谢主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我们以前没注意到的，我们彼此勉励，希望以后我们能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改掉，有一些正确的崇拜的观念啊。我现在呢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啊，我每次开始的时候我都问你们一个问题，对不对？今天的问题是说，主日崇拜是几点开始的？
十点，
有人说十一点，到底是十点还是十点？这十点是吗 ？OK， 好，那我就请问你啊，主日崇拜十点钟开始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大堂里头，还是你在厨房里头，还是你在大堂外面，还是你在路上，还是你还在被窝里睡觉？我想我们自己要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问呢？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来崇拜礼拜天的崇拜，我们是来朝见神。你如果今天总统要接见你，或者不要说总统啊，你的上司要老板要见你，你是不是就早早预备好，就穿戴整齐就去见他们了，对不对？你绝对不会说迟到，或者还就是说在那里晃来晃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提醒的，好不好啊？我因为常常在上面带诗，我站上去的时候，我看到，哇，我们的会众三三两两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好像要唱诗唱到快结束了，大家才进来。 觉得好像那个唱诗的时间是在等迟到的人。我想我们大家都尽量我们改变这个观念。我在最后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答案，主日崇拜是几点钟开始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敬拜的意义啊。因为呢我读了一些书还有很多的文章，那个真的很多很多讲敬拜的啊，就是你要有选择性的来讲啊，很难。所以我现在呢，我今天呢就用几个方面，就是 what 啊， who 啊， how， why and when 啊。那么我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 where 啊，就是用这几个，就是什么是敬拜，为什么要敬拜，我们谁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如何敬拜，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来敬拜啊，我们在哪里敬拜，那个我们就是稍微提一下。所以我想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我们来思想好不好。第一个，什么是敬拜，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敬拜啊，是这个字我也不会念，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俯伏在地上，你卧倒，所以是非常非常恭敬的一种态度啊。那么后来希腊文的翻译呢就变成这个字 proskuneo 是不是 OK， 这个字的字面的意思就是我屈上前去亲吻，好像一个仆人亲吻主人的手，是那样子那种敬爱的一种爱的关系啊。那么然后呢英文呢是 worship， 这个 worship 和 worthiness 还有 worship 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价值的。当我们认为什么东西什么人物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种敬拜的心情啊。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敬拜。那么第二个我们来讲说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人有这样子的渴望要敬拜。因为我们大家注意到哦，我们还是外吗？哦，是不是 OK 好，那等一下。对对对，第二个是为什么人渴望敬拜 why， 因为神就是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他，所以神把我们人造成一个就是有那个渴望要 worship 要敬拜的那个心。你如果不敬拜神的话，你看世人不敬拜神，但是他们崇拜偶像啊，就是电影明星啦，这个网球明星啦，这个运动家啦，这些伟人啊，政治家啊，很多值得文学家值得我们敬拜的人，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就会崇拜他们啊。那么加尔文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人心啊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如果不敬拜神，我们也有那个渴望要敬拜 something， 要敬拜一样东西，所以呢就敬拜偶像啊。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偶像呢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啊，所以呢这个人呢有这个渴望要敬拜，是因为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敬拜他。那同时呢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人要敬拜神呢？因为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经历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同在啊。大家记得像摩西他在西奈山上和神面对面40昼夜，就他下山来之后他脸上就发光，就反映了神的那个荣耀，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看了都害怕，他就必须蒙一个帕子在脸上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3:18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呢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荣耀，我们的灵命也会被改变，也会长大成熟。所以这个崇拜是一个就是灵命增长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啊。好，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谁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应该要崇拜神，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怎么说的呢？在10诫里头第一诫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然后第二诫当然说你就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或者是海里头的，你不可以造偶像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大家很熟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那里，主耶稣受到那个魔鬼撒旦的引诱的时候，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把这个世上的万国的荣华显给他看， 然后对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就用这个圣经上的话，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神，但是呢他即使在这个这个神，就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要就是顺从这个诫命啊，要来专一的敬拜上帝。何况我们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受造者，我们更要认真的来敬拜他。好，那么我们怎么敬拜神呢？约翰福音这里大家很熟的第四章，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用心灵拜他，什么叫做用诚实拜他。这里我用四段经文啊，可能我们没时间念的话，我们就快一点过去。有两段经文，前面两段经文呢是用负面的来教导说什么样的敬拜不是用心灵敬拜，然后后面两段经文呢我们用正面的来教导，就是什么样的敬拜是用心灵来敬拜啊。第一个，耶稣讲到这个，他对这个法利赛人，他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啊，这个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心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光是用嘴唇来敬拜神也是枉然的。神说那是 zero， 那是枉然的敬拜，那是零的敬拜， zero 的敬拜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不是用心灵敬拜。还有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他对扫罗讲的，因为那个扫罗呢他就献祭了，他没有按照这个他该做的做，他没有等候，结果撒母就跟他讲，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不是敬拜，当我们不听命，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也是枉然的。所以这两个是反面的教导。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正面的用心灵敬拜。在诗篇这里，大卫的诗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向神啊真的呼求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神。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诗篇里头，还有这个登山宝训里头都讲到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是守节心清的人，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心清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想这个呢就是很正面的教导我们，我们要守节心清，我们才能来敬拜神，才是用心灵来敬拜神。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在讲说什么叫做用诚实来敬拜神。这个原文这个诚实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真理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所以是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啊，那么用真理。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越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用真理来敬拜他，我们也才能够更实在的来敬拜他。举个例子来讲啊，那个我如果对神的认识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话呢，我可能就是敬拜着我讲话或者是我做的事情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就好像说我认识肖建文这个弟兄，我认识是错的，我说哎呀，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啊，你看他很会做菜啊，很棒啊，结果呢原来他不是很好的厨师，他只是爱吃而已是不是？所以呢我对他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评价呢就可能是牛头不对马嘴了。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对神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很肤浅，我们说神呢，你是荣耀的啊，你是全能的，你是慈爱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神的荣耀，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我们不明白神的慈爱， 所以我们讲的那些就变成术语，就是空洞的口头的口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用真理来敬拜啊？我们要认识神啊。那么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是能够更认识神呢？我们认识神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们觉得是什么？看圣经，读圣经，是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从这个圣经里头来。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更深更多，我们一定要多读经。那好，这是用诚实用真理来敬拜。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讲到说什么时候来敬拜。 When 我们敬拜是只有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吗？不是，对不对？敬拜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偶尔点缀啊。诗篇九十六篇第一第二节这里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是天天的啊。所以我们敬拜神呢是要天天的，而且呢我们要就是说要敬拜神就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以耶和华为乐，所以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是以神为乐，我们就能够发出赞美啊，发出感谢啊，来敬拜他啊。那么我也讲到说，我们这五点就是说这个敬拜的意义呢，没有讲到 where 在哪里敬拜啊。那么其实说起来，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里头，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的，对不对？但是呢我想呢，我不在这里强调任何地方呢，是因为有些地方确实我们不能在那里敬拜神的，我们不能到偶像的庙里头去敬拜神，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当然可以在家里头敬拜神，你可以有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总是在那里与神相遇的。但是呢等一下我也会讲到，我们到教堂教会来敬拜，与弟兄姐妹一起来集体的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所以我在这里不强调说我们要在哪里敬拜，我们确实是在何处都可以敬拜，但是呢我们也要仔细思想，就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教会是神设的，神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到教会里面敬拜啊。那么接下去呢我要来跟大家讨论，就是说敬拜的几个重要的元素啊。这个刚才讲的好像都是理论，那么下面呢讲的就是比较实际的了哈。第一个，我们敬拜一定要有人。礼拜天早上呢，如果说只有牧师一个人到教会里头来，那就是那个就不是主日崇拜，对不对？牧师一个人他不可能组织主日崇拜，虽然牧师也会弹琴，他也会讲道，他也会唱诗，他也会领会，也会祷告啊。但是我们知道牧师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崇拜的啊，就是他不能够叫做主日崇拜的啊。那么所以崇拜呢要有人啊，但是呢如果人不开口敬拜的话，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如果不让他们敬拜的话，石头也要喊叫出来啊。所以呢虽然敬拜是要有人，因为神创造我们人就是为了要来荣耀他，要来敬拜他，但是如果人不敬拜的话呢，神连石头都可以让他敬拜，诚心都可以敬拜。我们在约伯书里头看到说，这个万物开始的时候，这个诚心都歌唱赞美神啊。所以敬拜要有人。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敬拜的人呢，我们当然有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敬拜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是个直向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集体的敬拜，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啊，这是横向的关系。在圣经里头呢有很多这个例子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就不举这个，我就不念这个经文了，大家就看一下。比如说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呢，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啊，那个是他们一个集体敬拜的一个例子。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那个生命记里头呢，这个神规定这个以色列的男丁一年要三次 到圣殿去朝见神啊，这个是要集体敬拜，而且呢他们不能空手朝见，要按自己的力量要奉献礼物给神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呢，他就是欢迎这个迎约会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热闹啊，欢欢喜喜。然后呢他有这个专门就是立位人，当然是敬拜神的，但是立位人当中也有神给他们有音乐恩赐的，他们就奏乐啊，唱歌啊，用琴瑟拔来作乐来歌颂神。好，这个经文我们也很快的看过去，大家可以我讲义上都有经文，你们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自己读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后来的那个所罗门建了圣殿，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他那个献殿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聚会啊。我们在这个历代之下这里就可以看到，历代之下第五章啊，这些我们大家回去读好了啊。好，还有到新约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头第一章就讲到说，主耶稣升天以后有120个门徒，包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兄弟，他们在马可楼上在一起祷告，因为那是他们的敬拜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被关到监牢里头去，他们半夜唱歌，唱的那个就地震了，这个监牢的门都开了啊，这个也是敬拜啊。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也一开始在第一堂课跟大家分享的以弗所书和那个哥罗西书的那个经文，都讲到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啊，而且呢是彼此的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其实他们也是新约时代的信徒，他们也是在一起集体的崇拜啊，一起的敬拜啊。然后我们看到呢，将来在新天新地，那个崇拜更是不得了了。大家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也有经文，你们可以回去自己读啊。我们看到这个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敬拜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啊，从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头所有的生物都要一起来敬拜，那个荣耀的景象，大家想一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美的啊。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诗篇149篇第一节，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所以主是命令我们要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当然我们也可以个人在家里头敬拜，我们私下的敬拜，但是圣经上呢比较少提到说哦，这个人在那里独唱，那个人在唱 solo，他讲到的都是一起啊，集体的来敬拜神，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在一起在圣灵的会中敬拜他啊。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呢，也就是一种爱的彰显，因为我跟你同心在这里敬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同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一起敬拜的，所以呢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就表示说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和你一起同心来敬拜啊，这是一种爱的彰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啊，是一个爱的教会的话，一定是在一起同心敬拜啊。好，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第二个，讲到这个实际上来讲，这个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敬拜的时候呢，不能够就是空洞的。我们是要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他啊，所以神才给我们这个圣经。那我想这个呢也不用不用读这个经文，但是呢在列王记下23章这里啊，就是约西亚王他那个时候在南国做王的时候呢，他是很年轻8岁他就做了王了。那么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他的母亲呢教导他教导得很好，所以呢他到年长的时候呢，他18岁的18年那一年，不是18岁啊，18年的时候呢，大概已经26岁了。他就重建这个圣殿，因为那时候圣殿很破败了。他重修圣殿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些那个律法书，所以呢，他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教导这个以色列民。所以那个以色列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复兴啊。 那个大复兴从哪里来？就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守逾越节，他们就就是从神的话语里头就是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知道敬拜神的这个要用圣经来敬拜，敬拜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呢，敬拜神呢也是要用祷告来敬拜神，祷告也是敬拜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一个元素。那么主耶稣也举过例子啊，就是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头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就说啊，主啊，我这个我感谢你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对不对？他说我这个奉献十分之一啊，我禁食啊什么的啊。那那个税吏呢，他就向神呢，就是捶着胸，他就是在那边认罪，他说神啊，看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呢是我们向神认罪，向神呼求，所以是我们敬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表现。那么然后呢，我们在另外一个例子里头也看到，这个祷告呢就是与神同工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有讲到说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不是被那个祭司长和那个公会的人抓去关到监狱里头，后来被放出来了吗？他们放出来以后呢，这些信徒呢就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祷告赞美神。那他们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的时候，求神让我们也被神的灵感动，放胆讲论神的道啊。这个是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和神一起同工啊。所以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敬拜里头不可少的是诗歌，对不对？我们在前几次也讲到了啊。那么诗歌本身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敬拜，你唱诗就是敬拜神，唱诗不是来辅助敬拜的啊，不是来做陪衬的伴奏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这里就可以看到，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基督徒如果是连接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的话，我们就是结果的枝子。我们结的果有什么呢？圣灵的果子。我们结的果子还有就是福音的果子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果子，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我们颂赞神，我们就结嘴唇的果子啊。这是诗歌非常重要，就是敬拜。那么敬拜还有一个就是奉献。奉献呢，不只是金钱上的奉献，神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没有保留的奉献。有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在要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在那个伯大尼那个西门家里头，结果有一个女子就来，把一个很珍贵的玉瓶的那个香膏就打破，然后就把那个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啊，浇在耶稣的身上。那门徒就很不高兴啊，有很多人就在批评说啊，这个香膏这么贵呀、为什么这么浪费呢？对不对？那主耶稣呢就说啊，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学习这个榜样，我们奉献，我们是尽我们的所能，我们是没有保留的，就像那个女子一样，就把她那个珍贵的那个香膏完全打破，交在主耶稣的身上。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里也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啊。我们侍奉，我们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赎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到一点，这个敬拜礼仪也是在敬拜当中不可以忽略的啊。那么旧约里头呢记载了很多这个很严谨的这个敬拜的礼仪啊。我们这个刚才也提过的出埃及记有讲到的还有就是大卫迎约柜，还有所罗门盖圣殿啊，这个大家有空你可以自己去读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觉得说到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了，我们不需要再跟着这个旧约的那些礼仪了，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来敬拜神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崇拜，我们还是有这个顺序呢？要先做什么，先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再做什么呢？啊，那个这是因为呢，我们其实那个就是说，觉得新约的敬拜是没有次序的敬拜，那是错误的。新约圣经比较少提到这个新约这个初代教会信徒他们敬拜的情况，是因为呢，他们很多都是犹太人，然后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是 converted 的那个 Jews， 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就是遵循了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敬拜的方式。所以呢，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圣经上理所当然就没有提到，特别去提到他们敬拜的方式有什么。但是呢，我们从那个书信里头呢，也可以稍微看出来一点，他们在敬拜当中，他们有拨饼，有祷告啊，有唱诗，有读神的话啊，我们知道他们也是有次序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敬拜啊，除了刚才我们讲说用真理敬拜，就是真，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守节心清，是善，同时呢，敬拜也要有美啊，因为真善美，我们的神是美丽的神啊。我们只要放眼看去，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啊，这个生物，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借着这些他所创造的，因为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美丽的神啊。那所以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我们也要使这个敬拜有这个美。我们人跟动物啊，跟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审美观，大家知道吗？其他动物可能他们就没有这种审美观了。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美，我想大家都有审美观，你会觉得说啊，这样做是美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崇拜的时候呢，这个礼仪呢，就是来让这个崇拜美丽啊。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个礼仪必须要是美的啊。那么这个美是为什么？因为它是遵循了一种很流畅的一个韵律，对不对？我们先大家一起唱诗，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读经啊，我们在听到，这个是一个很美的韵律。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准备充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就停了，或者是突然就不顺了。啊，那个就没有那个节奏了，就不，所以这个大家说你要怎么样能让那个敬拜很有顺序、很流畅的这个韵律呢？就是要充分准备。有些人说啊，我们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其实你要真的能够让圣灵带领，就是必须要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圣灵才能带领你。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敬拜礼仪，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敬拜礼仪，啊，这个是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有真、有善、有美的。好，那个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上次读过的啊，是哥林多前书，对，14-26节，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在聚会的时候要让这个崇拜呢很流畅，很顺呢，我想我们的领会、领诗、我们的私情、我们的招待都有责任啊。我们不要让会众呢感觉到哎，怎么在这里停顿了，或者啊 what happened，就是空白了。我们的那个要借着这个崇拜的礼仪，要把这个崇拜的美表现出来。好，那当然崇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圣餐。但是呢，我不在这里讲圣餐啊，因为圣餐是一个更大的题目啊。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崇拜除了要有人啊，要有神的话，要有祷告，要有奉献，要有诗歌，要有礼仪，还有就是圣餐啊。那圣餐我们就以后还有机会的话，可能要另外开课再讲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月的专题，最重要的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敬拜啊，要跟这个诗歌连在一起。我们就来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个诗歌敬拜是怎么一回事啊。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诗歌的功能性是大过艺术性的。在敬拜当中啊，这个唱诗的目的呢，是为了赞美神，不是音乐表演。所以呢，这个问题不在于说你的声音好还是不好，而是在于说你有没有歌要唱啊。今天你心中对神有没有感动？你对神有没有感恩？你对神有没有敬仰？这是你的歌。如果今天你没有歌要唱，你虽然声音很好，那你就像在开一个音乐会，对不对？但是我们崇拜不是开音乐会，我们崇拜是要赞美神。所以这个诗歌呢，我们要知道它的功能性是大过艺术性的。那么这个诗歌不是纯艺术啊，是实用性的这个艺术。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整个的文化背景，像我们刚开始讨论了，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习惯，就是某一类的诗歌啊。但是我们可以就是 keep an open mind，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慢慢的来接纳这个不同文化的诗歌啊。我现在发现呢，就是说中国教会里头呢，有一个在音乐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文堂用的诗歌跟英文堂的诗歌差很远。那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沟，把它这个越来越缩小，就是不要这么大 gap 呢？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很好，就是一个专题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啊。但是不过 anyway， 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唱诗呢是敬拜神，不是来表演的，这是最重要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唱诗呢是双倍的祷告，这个我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已经讲过，这是奥古斯丁说的名言啊。所以呢，我们唱诗的时候呢是引导会众来献上祷告，所以呢我们唱的诗歌呢应该包括赞美、认罪还有感恩的诗歌啊。就是说你不是只限于某一类的诗歌，你要带领会众能够一起来祷告啊。那还有一个呢，我下次在讲这个领诗的时候怎么样选择诗的时候，我也在提，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选的诗歌哦，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引导会众去说谎，不要引导他们 lie，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要让他们唱这句诗歌的时候不是他心中他讲能讲得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是引导他在 lie。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也很矛盾，就说主啊，我献上我的生命完全给你。我就在想说，我们会众当中有多少人我们能够很大胆很能够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们。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说不唱这种诗歌，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考虑我们这个诗歌的安排前后啊，我们要怎么样引导大家有这样子的心智，但是我们是真诚的而不是说谎的在那边唱这个诗歌，不是那种就是有口无心的在那边唱啊。所以这个是
有一首歌是钱为粪土，
是钱为粪土。
但是就是这个歌出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负担，没有这种感动，那就不要唱。那有的人可能有感动，他可以唱。
是，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对，所以呢，我们唱的时候也不能有口无心。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诗歌你没有负担，你没有感动，你可以不要唱。你宁可不要唱，不要说谎。
Yeah. 那个就是你家，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可能听完这个要比较理清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也是跟那个黄阿青牧师在谈的时候，谈到说，牧师讲到，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每一样事情我做到了我才能够讲，而是我在传讲神的话语，让会众知道。那这是站在牧师传讲神的话语的立场上。那在会众我们敬拜唱诗的时候，就是说我今天真的是完全献给主我才可以唱呢，还是这是我渴望我希望我能够全然向主，是这种心态是怎么样？就是说当然就像你讲，我们不要好像有口无心这样唱，
但是我想我们心态到底是站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有时候出来的可能下面都没有声音。
是的，是的，
有没有顾虑心，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
可以讲
吗？
对，其实
我完全
对，
我可以
来对啊，因为我讲的这个讲真的可能有点就是太 radical 了，太极端了啊，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唱某些诗歌了，其实是张太平说的没有错，我们心中有那样的渴慕的时候，你应该唱，你要唱，我愿意，我渴慕能够达到那样，虽然我现在还做不到，对不对？那但是呢，我想这是因为我在这里要给大家的就是一个提醒，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要提醒你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唱过去有口无心，我们要真正来思想说我在唱的是什么啊。那领诗的人也是要想说，我在领的这个诗歌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只在那边填时间，把这个时间10分钟、15分钟过去就算了。
可能是不是就是说，领诗歌的人能够稍微鼓励一下，就说哎，这首诗歌是要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带这个渴慕的心来唱。那也许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你们就不要因此怎么唱。
好，是是，我想对我们那个领诗的人要负很重的责任啊。这个，这个
有很多话要讲。
也不是那个下个礼拜我们再讲领诗哈，我们可以再多讨论一点这个领诗领会啊。
讲对，唱诗的时候有没有人唱到会流眼泪的？会不会感动的流眼泪？
有
没有？
有
没有试过？
效应就有。
我个人唱就会有眼泪的哈，
是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想那个诗歌如果是真的说到你心里头去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好，那我们快要结束了啊，我们来看到这个诗歌呢，敬拜诗歌敬拜是带来灵里的合一啊。我想这个就是牧师刚才讲的，有些人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唱到流眼泪，就是被诗歌感动啊。那么我们在一起唱诗的时候呢，还有就是说，我们不是互相在那边竞赛的，不是在 compete 啊，而是一种 fellowship， 是一种团契。那你听到你左右弟兄姐妹的歌声，然后呢，你跟他们保持同一个节奏啊。如果你快了，就请你慢一点；如果你慢了，你就不要拖拍，你就往前快一点。啊，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一种爱心的表现。你不能说我坚持，我就是这个速度，我就要这样唱，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灵里的合一了。所以，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有这样集体敬拜？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也提一下，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个 microphone， 有时候太大声了，太大声，我们只听到那个台上的拜师的人声音，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左右弟兄姐妹的声音。我们其实是要听。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彼此对唱，对不对？我们要互相教导。所以我听到我的姐妹唱这个诗的时候，我心里受感动，我听到我弟兄唱的声音的时候，我心里都被他感动。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圣灵里头的合一。所以这个诗歌很重要，就是要带来这个灵里的合一，而不是哇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诗歌敬拜就失去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了啊。好，那么最后呢，我要讲到说这个诗歌的信息能够建造我们圣徒啊，我们不要小看圣诗，圣诗里头常常有很重要的这个教义啊，还有这个神学思想在里头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唱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圣经，我们可以学习神的真理。那么我们冷淡退后之后，有时候诗歌可以鼓励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伤心、困难、忧伤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诗歌可以安慰我们的啊。那么还有呢，说一句啊，我们为什么在崇拜开始要唱诗呢？因为我们的人的心啊，其实你来教会的时候常常是冰冷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心是很需要时间才能 warm up 的。你不可能一来你就说啊，我对神的火热的不得了，我简直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那个热情了。很难啊，所以我们的诗歌是来让我们 warm up， 让我们的心慢慢的向神打开来的啊。所以呢，那个帮助我们的敬拜，诗歌圣诗是帮助我们敬拜。还有呢，就是我们唱完诗以后，我们有回应诗歌。我们如果回应诗歌选得好， 唱得好的话呢，是回应这个讲到的信息，这样帮助我们记忆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所以这个诗歌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就是好像随便就是啊打发时间的感觉，其实不是的啊。好，那所以呢讲了这么多以后啊，我们再回到我第一个问题，主日崇拜是几点钟开始啊？还是十点啊？
六晚上开到一波点。
主日崇拜是从星期六晚上开始，我们的心要预备好啊。还有呢，有很多教会其实他们开始崇拜之前，他们唱诗唱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我不知道以后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让我们愿意来唱诗，把我们的心暖化一下啊。好，我想呢，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诗，好不好？荣耀释放，荣耀释放者啊！好，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歌词讲说，我曾像奴隶被罪孽捆绑，屡次欲挣脱，但总失望。这是在说什么呢？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话呢，你觉得说我怎么会像奴隶呢？什么叫做我被罪孽捆绑呢？对不对？但是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有那个圣经在你的脑子里头，你就知道你在唱什么，你就比较能够 appreciate 你所唱的。好，我们很快唱一次啊，那个就唱两节。
我曾像奴隶被罪孽捆绑，屡次欲挣脱，
诗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有福的一群。现在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唱诗的教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声音好或者是不好，主啊，我们都愿意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不唱，你要让石头也要呼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我们来讨论啊，来分享啊，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教导，求主真的是带领我们啊、能够在我们认识你啊、更深，让我们对你的崇拜能够更真切。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